认识圣经中的历史、地理、文化、风俗，可以帮助您更掌握神的话语。李兰带您徜徉东西南北、古往今来的圣经世界。良友圣经学院，圣经背景。
弟兄姊妹好，那这一课呢是我们圣经背景的第三课了。那在过去呢第一课里边，我们呢介绍了这个导言，我们这门课我们将要学一些什么。我们也介绍了在圣地这块地方圣经的舞台这块地方上呢发生的一些历史大事。那在上一课呢就是第二课呢，我们就说到了这个世界的中心这个圣地作为这个世界的中心，古代世界的中心，它那个历史的影响力。我们也描述了这个新约沃湾呢，这个肥沃的这个月湾那块地方，也是特别是描述了这个圣经发生很多大事情的地方，在那块地方。那么比较艰难的两课呢我们熬过去了，所以往后那几课呢会容易一点的。在上一课呢我们就特别呢就提到说呀，学地理会有一定的难处，我们也分享了一些方法呢可以把它学得好。我们介绍了旧约的一些地理环境包括了这个东北的伊朗亚美尼亚西南的小亚细亚和地中海到埃及的那块地方，介绍了东边的米索波大米，也介绍了呢这个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这块地方的情况。那上次我们就提到为什么我们要知道一些这个地理的环境，那是因为掌握了这个旧约的地理环境呢，就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以色列政治上的一些处境，还有呢以色列在信仰上面对的这个压力了。那正是因为以色列人呢处在中部的山区，所以一些不认识神的外邦的君王呢就会取笑以色列的神说这个以色列的神是山上的神，不是平原的神。那如果我们看这个列王记上20章28节，就会看见当时那些外邦神真的是这样取笑以色列的，说他们的神是山神。但是呢我们从这个历史上我们看见神不只是山神。那另外呢又因为犹大就多很多的这个大石头又多很多的峡谷，所以比起这个撒玛利亚的大平原呢就更安全了。这时候如果我们了解这个地理的背景，就会明白为什么呀这个亚述很容易就攻占北国。那北国呢它的首都在撒玛利亚，当然是很多大平原但是呢南国这个耶路撒冷呢就比较难去攻陷的，因为它多大石头多这个大峡谷嘛。那么当然了除了这个地理上的原因，还是因为呢他们这两国对神的态度不同那么南国犹大呢比较呢对神好一点，那么所以呢神呢也呢赐福他多一点。不管怎么样，我们呢了解地理环境呢就知道为什么呢以色列常常分裂。那了解地理的背景也同时呢会帮助我们更加认识到呢一个民族的生态。那上一课我们就提到这个地理环境，那么跟这一课我们将集中讨论希伯来人的生活形态。这个生活形态就是跟这个地理的环境呢是有点关系的。所以这一课我们就会特别说一说这个生活的形态了。那在创世纪记述了亚当夏娃他们呢被赶出了伊甸园以后呢，在被咒诅的大地上就开始艰苦的劳碌的过日了。他们后来呢生了该隐和亚伯。这个创世纪4章2节呢告诉我们呢亚伯是牧羊的，该隐呢是种地的。从这句话我们就知道远古时代在旷野和在平原的人他们的生活形态。显然亚伯是游牧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象征，而该隐呢就是农业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象征了。以色列人在定居迦南以后农业越来越发展，但是畜牧业呢也一直都是以色列人维生的方式。 这一刻呢，我们特别会说说以色列人他们畜牧、他们耕作的生活形态，也会呢简略的介绍一下他们的家居生活。而这些生活形态呢，对于他们对神的理解啊，还有神用什么方法向他们呢展现显明他自己呢，是很有关系的。我们首先来看看以色列民的畜牧的生涯。亚伯拉罕本来是住在一个繁华的城市里头，后来呢他做了牧民呢。在亚伯拉罕的日子，圣地里盛产绵羊，从哪儿知道呢？那在约伯记42章12节，约伯记的42章12节，那里头记述了约伯呀曾经拥有14000只绵羊呢。至于在民数记31章32节，民数记的31章32节呢，也曾经记载了摩西打败米甸人的时候呢，摩西收到的绵羊就有675000只啊，呵，真的很多哦。那再看看列王记上8章63节，那里记述所罗门王献殿的时候呢，曾经献上了12万只绵羊作为这个祭牲啊。哪来那么多羊啊？这些羊当然不是入口的啦。以色列人呢，起先是牧羊人，那么圣地也有很多羊的。以色列人呢，是先做牧羊人，后来才做农民的。在创世纪4章2节里头呢，就提到了亚伯是牧羊的，后来的亚伯拉罕、啊、雅各、约瑟、摩西还有大卫，哎，他们都曾经牧羊哦。或许你还记得，亚伯拉罕之所以跟罗德分离呢，是因为他们的牧人相争。雅各在拉班那儿呢做工发达的原因呢，是雅各使用了使羊交配的方法，让自己的羊群增多。而创世纪46章31节到34节记述了约瑟的话说，我要上去告诉法老，对他说，我的弟兄和我父的全家从前在迦南地，现今都到我这里来了。他们本是牧羊的人，以养牲畜为业，他们把羊群牛群和一切所有的都带来了。那这段经文呢，也告诉我们，当时的埃及人呢是不喜欢那些牧羊人的，可能是因为习俗和观念的不同吧。当时呢，埃及人呢是农业发达的，那他们农业发达呢就看不起呢那些牧羊人，因为他们印象里边觉得牧羊人呢要四处流离，而且呢没有定产，所以就有这样的看法了。以色列人呢在搬到埃及以后呢，慢慢的就开始停止了这个畜牧的生涯。但是出了埃及之后呢，又开始过这种生活了。在离开埃及到了迦南地以后，过上了比较稳定的城市生活以后呢，还是没有完全放弃牧羊的生活。当我们明白以色列人跟羊的关系是这么的息息相关的时候呢，他就知道为什么圣经里边有这么多关于羊的比喻和象征了。牧羊人是以色列人对神最早的观念。神赐名以色列的雅各，在临终之前说到神啊，一直都是他的牧者。那关于雅各对于神的那番的描述呢，在创世纪48章15节那里您就可以见到了。那后来呢，大卫呢又是这样子说，我说神是他的牧者。还有在之后的先知以西结、耶利米和以赛亚，都曾经呢啊很爱用这个羊群来代表以色列人。至于神怎样回应以色列人呢？原来神回应以色列人的话呢，在新约的时代也是常常用羊这个比喻。耶稣就形容自己呢是愿意为羊舍命的好牧人。那关于呢耶稣那番话，您可以在约翰福音的10章11节、约翰福音的10章14节、7节15节都看得见。那除了羊以外呢，以色列民呢、啊、也养牛的啊，除了这个羊牛，他们还养这个驴子、驴子、马、 骆驼和一些鸡啊、鸭啊、鹅啊、鸽子等等的家禽。至于这个猪啊、狗啊，在当时人的心里呢，就比较低下的了。好，我们看完了以色列民他们的畜牧生涯呢，现在我们来看看以色列民的农耕生活了。那上回我们介绍过，以色列位置处于一片肥沃的月牙地的南端，在米索波大米亚的降雨量足够的地方出产呢几兆的农作物啊。但是因为以色列位置的处的地方呢是气候变化比较大，降雨量呢也是很不稳定，有时候下雨太多，表面的土呢都给冲走了，有时候呢雨又下得太少，不足于耕种农作物，人呢就只得呢转以牧羊为生了。当以色列人呢定居迦南以后，就越来越倚重于农业，以至于呢经卷里边不少的主题都是环绕着耕种的。以色列人看自己是跟神同工，每一个农夫会尽本分去料理他的农作物，但是他们知道最后的成果是完全系在神的手里的，雨露和阳光都是神直接的恩赐，而风暴和干旱呢却是意味着创造主就是神他的一些惩罚。以色列人很多节期都跟耕作有关的，比如说庆祝小麦收成的七七节，和庆祝葡萄和橄榄收成的祝棚节，他们会将收成的五分之一奉献给神的，也会遵守宗教的律例去保护他的农田，让农田能够休养生息。
诗篇24篇第一节，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良友圣经学院，圣经背景。
生命记11章8到15节，生命记的11章8到15节呢，就记述了摩西重申神与以色列民所立之约的时候他的宣告。当时呢摩西特别强调，如果以色列民守住神吩咐的一切诫命，如果他们爱耶和华，那么神就会应许让他们和他们的后裔进入流奶与蜜之地。他形容那块地方有山有谷，神也会按时降秋雨春雨，使到以色列民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又使田野为牲畜长草。这里所谓的流奶与蜜之地，是相对于寄居埃及做苦工和流离旷野无定所的那段日子而说的。迦南地呢是游牧民族出没之地，那里很多羊的，所以这里头的奶呀是指羊奶，这蜜呢就是指蜂蜜了。因为迦南地除了多这个羊也多花儿，根据统计那个地方那个花的品种多达3000多种呢。所以您可以想象，每逢这3000多种花一块开的时候，那些蜂蜜那些蜜蜂他们呢就是来采蜜，当然了这些蜂蜜的蜜汁因着受到日光热力的影响滴在地上，所以呢那块地真的是流奶与蜜了。除了蜂蜜呢，蜜也指到那个枣蜜，因为迦南地呢除了产羊又多花，也盛产甜味的土产，像枣、椰子脯和无花果脯等等。从基色月历呢我们得知以色列地各产物的收割季节，3到4月是出产这个麻，4到5月呢就产这个大麦，5月到6月就产小麦，8月到9月就出产无花果和葡萄，9月到11月呢就出产橄榄了。各种的植物所需要的何时雨量都不同的， 以色列每年只有两个下雨的季节，就分别是十月和五月，也就是申命记十一章十四节那里说的秋雨和春雨了。约珥书二章二十三节，耶利米书三章三节，何西亚书六章三节，和撒加利亚书十章一节，这些经文都提到秋雨春雨的重要。比较惨的是呢，以色列地常常缺水，雨来的日子不规律，而且各地的降雨量呢也不是太平均，所以人们就想到要去建造一些储水池来去呢收藏一些雨水。那些储水池是在石头上挖出一个像铃铛的大洞，洞口呢就好承接雨水，并且让引水区把那些水引进去。历代志下二十六章十节呢就记载了乌西亚在主前八百年呢就建筑了很多很多的储水池啊。以色列人呢也会用一些干阔的储水池来去收藏一些谷类的食品。考古学家就曾经发现，在一些 7.5 公尺宽、6公尺深的巨大的地底的谷仓。列王记上9章19节记载，所罗门曾经指定一些城池作为呢收藏谷物之用。历代志上27章25节呢也记着大卫曾经也这么做。以色列人的农耕生活呢并不容易的，因为从沙漠吹来的热风会使农作物枯萎的，那个风是从初秋开始刮起的，刮得长的时间就一个星期，短的时候呢就刮三天，一刮起风的时候呢气温突然之间就会飙升啊，一下子就升高20度，天空呢也会因着吹起的泥沙就变成土黄色。先知以赛亚对这种可能来临的可怕情景相当的熟悉。您在以赛亚书27章8节那里就可以看见他怎样描述当时的情景了。同样在以西结书的17章10节里头呢，你看见以西结当他知道东风吹来的时候呢他就描述出来怎样东风吹来就把这个葡萄树的幼苗啊给摧毁了。列王记上8章37节呢同样记述了蝗虫的威胁，突如其来的蝗虫会将农田里边所有的东西都吃光，除非有突如其来的强风将这些蝗虫吹走，就像出埃及记十章十九节记的那样，否则的话呢那个农民就真的是很苦的。所以我们看呢，以色列人他们呢农耕生活真的不容易，又要面对蝗虫，又要面对那个风，又要面对干旱的威胁。那妇女干什么呢？农耕的生活里头啊，妇女通常是负责收割的。我们来看路德记一章二十二节，就想到路德是在大麦收成的日子来到伯利恒的。当时的路德跟随着其他的妇女在田间努力的工作。路德那时候也受益于摩西为以色列人定的社会福利计划。当时的那个计划就是任何留在田间的谷物呢都要免费的留给穷人收割储藏。农民呢不可以把那些禾谷呢完全的给收割净尽，一点不留给穷人。在新约里边呢，耶稣又特喜欢呢用农田之间的景象来说明一些道理。你还记得吗？他曾经用这个撒种作为一个比喻。那曾经呢又用这个犁头做一个比喻就说到这天国如何如何我们呢又当如何如何。好，那看完了以色列民他们的畜牧生涯，又看过以色列民的农耕生活以后呢，最后我们来看一看这些以色列民他们的家居生活了。以色列人他们的经济情形呢左右着他们的家居生活， 更加影响着他们的心态。我们从创世纪四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就知道列祖时期中东人民的生活形态是怎样的。在创世纪四章二十到二十一节那两节经文里呢，就提到了亚巴是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尤巴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土巴该隐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祖师。这里头呢就提到呢亚巴、尤巴、土巴该隐等等。我们从这些经文里头呢就知道亚巴以前的人呢不都是全住在帐篷里的。根据古代近东的地理位置啊，那时候商贸的活动非常的频繁，应该是有不少的城市的。创世纪十二章八节记述了亚伯拉罕离开加勒底的乌尔城搭了一个帐篷来居住，这就显示出古代的人不是从帐篷进步到住在城市里头。因为考古学家发现乌尔在亚伯拉罕时代呢已经是个很富庶的大城市了。亚伯拉罕顺服了神，他在生活方式上成了一个逆潮流走的人呢，因为他是从城市走到荒野的。亚伯拉罕牛羊多，他走到哪儿帐篷就知道哪儿，这些帐篷大多都是从动物皮革来制造成的，帐篷里头的家具也非常的简朴，常见的家具就只有地毯、坐垫儿、一些简单的主食用品和一盏灯，每样东西都非常的简便，也不会太重，因为他们随时会要把它收拾起来搬到另外一块地方的嘛。如果东西太重，哇，这个驴子驮起来走的时候不就压死了吗？所以呢就有这样的一个设计。更加再加上刚才提到他们随时都要挪移帐篷的，因为他们是牧羊的，他们的羊是要吃草的，他们找到哪里有草场就在哪儿放牛羊，就在哪儿呢支这个帐篷了。这个给我们也有一些的启示，待会儿我们就会提到。像亚伯拉罕这些列祖豪华的帐篷生活呢，在神借着约瑟带以色列人避这个饥荒搬到埃及定居以后呢就告一段落了。随后的几百年呢，以色列人就在异乡沦为奴隶。到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就开始了第二期的住棚生活。在进入迦南前的四十年漂流的岁月里头，他们的生活刚刚够糊口。到约书亚把地分给十二个支派以后呢，少部分的以色列人仍旧住在帐幕里，大部分的人都搬到永久的房舍里喽。再到了新约时代，帐篷主要就是供给那些游牧人士来居住的，或是供给那些呢旅行过节，或者呢就是来朝圣朝拜的特别庆典的时候呢临时支起来的。因为当时大部分以色列人呢都已经住进室内了。不知道呢弟兄姊妹在听这段的时候呢有什么感想，会不会联想起来今天我们呢从荒野冲到城市里，哈，这以色列民他们是刚好倒过来的，这是好还是不好呢？支帐篷生活，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了。只是对以色列人来说，帐篷的生活呢就给他们留下了一份特别丰厚的属灵遗产，让他们学习呢倚靠神。诗篇六十一篇四节里头啊，诗人就说到要永远住在神的帐幕里。希伯来书八章二节就说 耶稣基督就是支起神帐幕的大祭司。启示录七章十五节，约翰提到坐在宝座上的神要用帐幕覆庇他的子民。帐幕这个词代表着保护、围绕，代表着安慰，代表着盼望。这就是圣经常常把神同在和帐幕连在一起的原因。弟兄姊妹啊，那刚才我们就说到了以色列民他们的家居生活啦，他们的畜牧生涯啦，他们的农耕生活啦。一边在听的时候呢，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不过呢，我的想法呢就是，其实不管我们过着怎样的生活，也不管呢我们是住在呢哪里，只要我们的心定睛的仰望神，那就会呢经历神自己的同在。有时候我们看看历史，当以色列民他们安定的时候，就舒舒服服过起舒服的日子的时候，真的忘记了神。确实呢，每当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当他们在难处的时候，当他们漂泊无定啊，要支起帐篷的时候，反而是他们最能够经历神同在的时候。这也让我们呢明白一件事，在这个世界上呢，我们都只是暂时的寄居过我们帐篷的日子，总有一天啊，我们呢要回到天家，跟主呢永远同在的。天家天乡才是我们的家乡啊。弟兄姊妹啊，那我们今天呢就谈到以色列人、希伯来人他们的生活形态就谈到这里了。那可能呢您刚才在听的时候就有疑问，诶，怎么你一会儿就用这个希伯来人呢这个词儿，一会儿呢又用这个以色列人这个词儿呢？下一课我们就会提到了，因为下一课我们就要谈在旧约圣经里边的一些各大民族啊，这个民族的形成。好，我们下课再见，愿神祝福您。
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天地照你的安排存到今日，万物都是你的仆役。我若不是喜爱你的律法，就在苦难中灭绝了。我永不